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即使我们没有性生活，我们也同样可以满足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在冬天的时候啊，不少地区的人在寒夜里都会生火取暖，但是呢，如果生火的地方不恰当，很可能会酿成悲剧，因为呢，会造成火灾。同样是火，但是不同的安排和装置呢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。性相对来说也可以形容是火，如果在婚姻内进行，性的关系呢，可以令男女双方都获得满足和欢愉。可是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呢，却是危险的，是能够毁灭人的生命的，因为越出了神所定的范围和界限以外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继续思想到淫乱的地雷，是撒旦向很多信徒埋伏的，目的呢是要令他们一旦误踩就粉身碎骨，甚至呢身亡，我们不得不留意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如果我问你，你认为淫乱的罪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，你会怎么样回答呢？或者我们会想了，偷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？伤害人身体的后果又是什么呢？也许我们会列出一些可能的后果。然而说到淫乱，你认为犯了淫乱罪的人会得到怎么样的后果呢？当我们观察这个世界，要找出答案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感到茫然，因为后果之多，或者是我们始料不及的。好，或者呢，我们可以列举其中的几样。首先我要提的就是醉酒。也许有些人说了，我并不感到醉酒啊。其实醉酒是必然存在的。你可能会用某些方法把自己弄得很忙碌去掩饰，或者你用理性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，但是在你内心深处，你的确是有醉酒感存在的。或者因为你长期以来活在这个罪中，所以你对醉酒这回事呢并不敏感，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不存在。又或者你把这个感觉压抑着，但是它依然在那里。好，那么第二呢，就是你觉得罪过，你里边有一种被定罪的感觉。你越是认识真理，明白神的律法，你就越感到被定罪。你越是与神有过亲密的关系，那么当你犯了淫乱的罪之后，你就越会觉得自己被定罪，因为这是罪的性质。当你犯了之后，你就会有被定罪的感觉，那不是来自神，乃是来自你的内心。好，第三就是感到焦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所以焦虑自己跟神的关系，担心将会发生的事。想到自己过去曾经发誓不会做这样的事，但如今却无法信守诺言了。你觉得你现在做了，可能因此呢，你的人生也就有所不同了，所以就产生无限的焦虑。那么第四就是你感到空虚，你不可能透过性行为来获得满足和快乐。即使你常常跟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，但是你依然会感到空虚，因为性最终只能够带给人片刻的欢愉。当短暂的快乐过去之后，换来的是更大的空虚。 淫乱所带来的欢乐是不能够长久的，因为那是得罪神的最终之乐，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抵挡了神的计划的。你以为不会有问题，但其实是必然会有问题的，因为这是神所憎恶的，是大罪，是神必定要审判的。所以其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空虚。你可以用金钱和各种不同形式的欢乐来去麻醉自己，但是在心底深处，你知道自己是空虚的。你可以到处旅行，买东西，玩乐散心，你可以做很多事，但是里边的空虚呢，依然存在。你依旧是活在空虚当中。除非神完全掌管你的生命，除非你让神的爱来充满，否则的话，你的人生将不会满足。保罗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好，第五呢，就是你是在浪费时间，虚度光阴。当你心思混乱，不能够集中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浪费时间，因为里边的空虚在困扰，在啃食着你。所以即使你是日以继夜的工作，不停的活动，但是你却是在虚度光阴。别人也许看不出来，但是你内心深处知道，神也知道，你是在浪费时光。你无法集中精神工作，因为你内心有还没有解决的事，你内心有摆脱不掉的搅扰，所以你在混乱的心思下，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率的生活和工作，你所过的日子都是虚度的。好，那么第六就是惧怕会进到你的心中。如果你是姐妹，因为淫乱的缘故，你会担心意外怀孕，会惧怕一些事情发生，是你所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和面对的。除了怀孕的恐惧之外呢，你还会担心一些不知名的疾病，就像艾滋病了，会不会已经染上了而不知道呢？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能够从淫乱中获得真正的快乐、平安和满足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真正的平安、喜乐以及满足。不但如此，第七，当你犯了奸淫的罪之后，你是拦阻了神在继续的使用你。神之所以能够使用我们，那是基于我们肯顺服他，乐意依从他的旨意去生活，活在圣洁中，存着清洁的心与他同行。但是如果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体贴肉体犯奸淫，活在淫乱中不悔改，那么神就无法再继续的使用我们了。好，还有就是第八，我们深深伤害了那些爱我们和支持我们的人，我们让他们失望了。我们如果继续的活在罪中，身边支持我们、爱护我们、为我们祷告的人，他们将会无限的失望和伤痛。我们是伤害了他们，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那么第九就是，我们也失去了神的能力，因为圣灵在一个随从肉体的人身上不能够多做什么，不能够透过他去结出圣灵的果子的。我们犯罪就是叛逆他，就是违背他的旨意，那么圣灵就不能够再透过我们来彰显神的生命，只能够让他去忧伤。不但如此，第十，犯奸淫的人自己也会活在无限的后悔和伤痛当中。也许你不以为然，或者你不同意，但是叛逆神的行为，一切的罪行都会让人后悔不已的。或许到了晚年，回顾过去所走过的路，所荒废的岁月的时候，你会无限的后悔，看到因为自己犯罪而招来的祸患，以及连累别人无辜受苦。如果真的有人因犯奸淫而怀孕，那更会出现是否要堕胎的试探。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这个意外所发生的事呢？当事人必然会有很大的烦恼和混乱。如果真的两个人决定要把胎儿给拿掉，相信没有人会做了这件事之后一生不后悔，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也许当时他会觉得是不得不这么做，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，但最终会良心发现，会因为自己谋杀了一条小生命而后悔不已的。这是淫乱所带来的后果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造的。即使你不认识神，或者你认识了神但却拒绝他，不愿意相信他，但是这也改变不了是神造了你的这个事实。无论怎么样，你是神所造，生命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你自己产生的， 而唯有神能够赐给人生命，也唯有神有绝对主权来收回人的生命气息。人是无权终止任何人的生命的。虽然胎儿还在腹中，你似乎可以做决定，要生下他，或者是把他给拿掉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去终止生命，除非是神许可。只是社会的看法不是这样。曾几何时，我们都不能够容忍堕胎的存在，我们全力以赴地去保护怀孕的妇女，不让她们受到骚扰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全球很多地方都竭力地要让堕胎合法化，主张拥有自己身体的权利。但是我们的良心知道，这样对待生命是神所不容许的，也是神要追讨的罪行。今天虐儿的暴力案件不断地增加，我们不是去保护弱小的儿童，反而是去摧残他们，甚至是杀害他们。那么这也是人类不尊重生命的延伸，对生命残忍的另外一个具体表现。人的心偏离神，被撒旦所迷惑，所操纵，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叛逆神，都是违背神的法则。当那些犯奸淫的人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们又会狡辩地说了，我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才做的。他们以为这样呢可以为自己洗脱罪名，以为这样呢就可以推卸责任了。但是神他是轻慢不得的，神必定会有他最终的审判。今天很多过去人们认为是羞于启齿的，认为是罪恶行为的事，都纷纷提出合法化。他们企图用修改法律来去保障自己的恶行，因为一旦合法化之后，他们就可以放胆去做，肆无忌惮的去行了，把罪恶给合理化。即使良心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，但是因为有法律的许可和接受，人就把道德的尺度呢一再降低。而撒旦不停怂恿人把罪恶合法化，一样又一样的争议性的议题被提出来。过去羞于启齿的，现在是光明正大的面试，公开讨论，公然的去做并不以为耻，并且不但自己去做，还喜欢别人也去做。我们就像无知的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远离了神的恩惠，积蓄神的愤怒，把自己推向神公义的审判而不自知。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他们就会愤怒，或者是告诉他们这样做是违反神的律法的，他们就会把你的圣经扔掉，或者是大骂一番。因为人拒绝神，人把神推出他们的思想之外，人不要听神的声音，不要神干预，所以整个思念变为虚妄，心也变得苦毒，心中所存有的尽都是仇恨和报复。今天的人目中无神，所做的自然也是神所憎恶的。要知道，作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，如果我们要保持跟神良好的关系，我们就绝对不能够活在淫乱当中，一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以诺与神同行，挪亚动了敬畏的心，罗德为索多玛俄摩拉的淫行心中忧伤，我们也要与神同心，与神同行。一旦我们犯奸淫，活在淫乱中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就自然会中断。我们的祷告不能够直达神面前，我们或者仍然可以维持表面宗教上的活动，我们可以依旧的祷告，参加聚会，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。只是我们心底知道，我们心里如果是注重罪孽，我们的祈祷神他必定不听，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宝座面前。你不能一面去犯罪作恶，却同时又说你向神说话，而神又向你说话，那是说不通的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你充其量只是自说自话，自欺欺人，因为你向着神心不诚实，神不会向一个叛逆他的人说话的，除非他愿意悔改回转。弟兄姐妹，罪会把人跟神隔离，使神不能够听我们的祈祷，也使我们无法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一个犯奸淫活在淫乱里的人，他的祷告生活呢是形同虚设的。淫乱的人最后可能会犯法而导致刑罚。撒旦伤害人是没有止境的，他最终的目的呢是置人于死地，所以他一再败坏人的思想和心灵，先是在成年人身上发动淫乱和不道德的事，这些已经是邪恶的犯罪的。但是撒旦还不止于此，他还进一步的让犯罪的人越加堕落，把他们的兽性发泄在孩童身上。 今天我们看到娈童癖的行为对儿童进行性侵害的事件是越来越多，害了多少孩子。即使那个犯罪者被判有罪，判了刑罚，但是这也无法为受害的儿童带来心灵上的医治，他们的一生就毁在这些作恶的人身上了。当然，淫乱的结果还包括了带来疾病和死亡。由于淫乱而产生的性病、艾滋病和各样身心的疾病已经不是新闻。虽然今天染上艾滋病的人很多是经由性以外的途径获得感染，但是无可否认，性滥交和淫乱依旧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和途径。多少时候我们还为因性滥交而得到艾滋病的人感到惋惜，觉得他们很不幸，但其实这些人是咎由自取的。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人会对性看的是那么样的开放和随便呢？那是因为人不想知道有关圣经的教导，他们不想知道后果，只想得到当下的最终之乐，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。神的话显出人的不义，让作恶的人感到烦恼，感到气愤，感到不安，感到罪疚。而撒旦最喜欢看见的就是人摆脱圣经，不信圣经，只看到最终之乐，只看到罪呢，让他们获得刺激和满足。撒旦对人说，这片刻的欢乐是不用付上代价的，是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招来刑罚的。但是我们应当清醒，因为撒旦所说的全部都是谎话。有些人事实上是做了这些淫乱的勾当之后就一走了之，比方说那些嫖妓的，他们用金钱去换取性关系，以为很合理，或者是更为合法的交易。既然付了钱，就不用负什么责任了，之后怎么样他们根本不去理会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撒下什么样的种子，我们收的远超过我们所撒下的，这是自然的定律，也是生命的定律。神的审判跟刑罚虽然常常不是立刻来到，神他有极大的恩典和宽容，希望人能够悔改，悬崖勒马，但是人要是终究不悔改，最终必然要承受罪的报应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，罪所带来的片刻欢愉实在是得不偿失的，那是不值得的。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防止淫乱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生命中呢？如果你已经有了配偶，那么要记得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教导，你们是有责任去满足对方在性方面的需要的，不能够对对方的要求和需要不予理睬，因为这会给魔鬼留地步，让撒旦有机可乘。箴言五章十九节，作者说，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，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。至于还没有结婚的，他们在性方面的需要该怎么样获得满足呢？有些人说了，人人都有性的渴求和欲望，人人都需要性，所谓食色性也。其实这样说是错的。那些独身生活的人怎么样呢？难道每一个都随便找一个异性来去满足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这只是撒旦告诉人的谎话，其实是将人陷在麻烦当中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包括没有结婚的人。神知道怎么样去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即使没有性生活，我们也同样可以满足。你可以和同性的朋友建立友爱的关系，发展你的嗜好和兴趣，把时间放在关怀别人的需要上。即使没有性生活，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多姿多彩，心灵同样可以享受满足。事实上，许多弟兄一生没有结婚，没有性生活，也活得很精彩。当然，我们每天起来都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来去保护自己，免受撒旦的攻击和搅扰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跟全人，叫我们时刻谨慎行事，把生活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我们每天把自己献上，作为义的器具，单为主活，而敏感于神的吩咐。箴言四章二十五节，作者说，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，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。我不否认人是具有吸引力的，特别是异性吸引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但是吸引是一回事，情欲的思想和行为却又是另外一回事，那是截然不同的。 当我们要采取行动之前，要清楚这个行动可能招来的后果。当我们思想到后果的时候，也许我们的决定就会不同了。每一次，当你发觉自己寂寞难耐，需要人安慰跟满足的时候，要记得神才是我们的满足。任何需要神都可以给我们，神绝对可以给予我们一份超然的满足，是不用透过信而去获得的。他赐更大的恩典，只要我们谦卑在他面前，我们只管相信神跟投靠神，我们就能够体验到和经历到。性是神给男女两个人在婚姻中享受的一种乐趣，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。它不是只为了满足性欲，同时也是一种表达爱和亲密的方式，让双方能够达到爱的最高境界。但是离开了婚姻，离开了神所设定的界限，人所享有的一切呢，都不是真正的满足和快乐。或者有人会问了，若是我曾经软弱犯了罪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可以怎么样做呢？首先就是要马上到神面前承认罪过，不要企图掩饰，或者是为自己找借口，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告诉神我做了一些不太道德的事，或者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企图淡化，这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特别的为着自己所犯的罪过来去向神承认，我们得罪了神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那么第二步要做的就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。我们不能够怪罪于任何人，不要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，认为是某人先引诱我都是某人的错。其实不是，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得为了自己所做的错事来去负全责。当然环境的确有时也会让人软弱跌倒，比方说跟你一起工作的同事穿着很暴露，那么这就容易让你受到吸引，向他多看几眼，还能够让你产生一些性的幻想。那么这一点我们得非常小心，因为这正是撒旦所埋设的地雷。你若是没有警觉，不小心误踩了，那么你就会遭到伤害。如果你是基督徒的姐妹，要小心自己的穿着以及所在的场合，而不要让异性呢产生不必要的幻想和错觉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淫乱的罪中，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来去负责。好，那么第三步就是要有真诚的悔改。我们不但是承认罪过，同时感到羞耻，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只求神赦免，而是要从罪中回转，归到正路上，不要再继续的叛逆神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只会招来神严厉的管教。那么跟着我们要做的就是饶恕自己。多少时候人在犯奸淫，感到有了罪之后呢，就无法饶恕自己，无法宽恕自己所犯的罪。我们得学习去宽恕自己，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，他所流出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呢也得饶恕自己。此外保罗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这是很重要的，能够逃避的就要逃避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马上离开，不要沾染任何的污秽，这能够帮助我们胜过淫乱，那么至少是可以不陷在其中。要是我们工作的地方经常会受到性方面的试探和诱惑，我们就要求神为我们来开出路，把我们带离这个环境，或是求主改变这些人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逃避，神会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力量的。若是有些人沉溺在性的迷惑中不能够自拔的，那就得求神特别的帮助，或者是去接受心理辅导，寻求专家的帮助。当然谨记就是要找那些在主内的专业人士，因为这样他们的指导才能够符合圣经的原则，符合神的心意。当然单单辅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因为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不是不知道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只是没有能力去胜过试探以及罪恶而已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额外的能力，我们告诉神我们要脱离这个罪的缠绕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做，但求神帮助我们，指示我们。我相信神的能力呢，足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束缚，他能够帮助我们彻底摆脱罪的困扰和试探。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，但是无论怎么样，你信靠神而行，顺服圣灵去生活，神会帮助你彻底从淫乱的罪中走出来，重新有正直的灵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。 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无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，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只有他才是我们的盼望和拯救，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困扰和缠绕。我们靠着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就可以胜过撒旦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，他胜过了撒旦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可以靠主得胜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:3-8，保罗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嘱咐你们的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次圣灵给你们的神。好，今天的讲题淫乱的地雷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。神在圣经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上的指引，教导我们该怎样过圣洁的生活。淫乱的事对基督徒来说是绝不合宜的，神要我们远离，无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撒旦的伤害。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神去得胜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